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主要回来以前，很清楚的，将来有一场就像波斯湾战争一样，那个对象当然是 ISIS，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把他们逼到一个角落。到底怎么演变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很清楚弟兄姊妹，这是十三章。如果十三章是这样的应验，这样预言，这样应验的话，我请问大家，今天你看见是古列将军解决了巴比伦，那是历史上的巴比伦。如果神连历史巴比伦都看不清楚的话，他怎么看得清楚末日的巴比伦？怎么会看到波斯湾战争？怎么会看到萨达胡塞？怎么会看到 ISIS？ 这些故事都还在演变当中。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要请问大家，这是在第二段呢还在第一段？如果第二段你就要把圣经分成两段的话，那很明显你现在圣经中第一段这是不可能，你在人来讲是不可能的。那么你现在要怎么说呢？你说现在呢，以赛亚书第一段有一段的历史是在以赛亚的时候，还有一段呢大概在2015年写的，因为2015年这件事刚刚发生了，所以呢，是现在有第三个、第四个作者也叫以赛亚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还要读以赛亚书吗？所以，请大家要记得，做学问是应该要做学问，但做学问有学问的尊严，你不能糟蹋学问，你不能糟蹋真理。你要么依照同样的标准，你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对待古列的话，你就对待用这个标准来对待以赛亚书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以赛亚书所让你认识的神是不能够和偶像相比的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能够预测未来，事情没有发生。你不要告诉我古列将军，那个是太早太早了。问题是经过了古列2500年20年以后的世界，你能够预测吗？这是我们的神。最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崇拜科学，也不要崇拜学问。你可以追求学问，可以追求真理，但是科学不是你的神，真所谓的学问也不是你的神。所以不要捉迷了，不要因为你有新的发现，不要因为你有新的看见，你永远要满足。十字架是古老的十字架，它不能进步半点。圣经是古老的圣经，它不能进步半点。你觉得骄傲吗？你觉得荣耀吗？这就是主的话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好了，等到美国国务卿到了伊拉克，他先到库德族那里，这个库德族的人就告诉国务卿说，他你知道不知道，今天我们的伊拉克是新的伊拉克，已经三分天下了。什么意思？读历史人都知道，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奥斯曼帝国跟德国和英国跟法国对抗，结果当然英国法国打胜仗，所以奥斯曼帝国就瓦解了。瓦解以后呢，那现在英国跟法国要瓜分这些天下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就创造了一个国家叫伊拉克。伊拉克是本来没有的，但是你硬把它创造伊拉克，如果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话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你就为伊拉克的将来就种下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。为什么？现在非常的清楚，如果就是伊拉克自然的分法的话，伊拉克的北边是库德族，伊拉克的南边是什叶派，然后现在 ISIS 所得的那块土地是所谓苏尼派的，他们本来就是水火不相容，现在你完全用武力用各方面的条件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国家，难怪它不稳定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萨旦胡塞是苏尼派的，大部分的是什叶派，用少数来控制多数，你只有用专权才有办法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呢，美国非常的天真， 他觉得说就美式的民主全世界到处都是合用都是合适的，我们现在把它套在伊拉克身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民主是数人头不是打破人头，你革命你要打破人头，那现在如果你数人头的话就很好很温和了。所以呢数来数去，当然不要忘记伊拉克最多的人还是什叶派，所以无形中不知不觉的就把伊拉克就奉送给伊朗。所以现在很多的故事这样发生了。那么等到什叶派掌权的时候，苏密泰当然他不反不喜欢，所以等到 ISIS 去占有那些地方专门对付什叶派的时候，暗中鼓掌暗中支援的都是一些苏密派的人，所以是一个矛盾的。你看见沙特阿拉伯一面怕苏尼，怕这个 ISIS 说是要盖很高的墙，但另一方面呢暗中又支援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知道整个伊拉克的生态的话，它自然的生态应该就是什叶派苏尼派跟库德族派。所以那个讲的没有错，他说现在我们的伊拉现在是新的伊拉克，是最后真正要维持伊拉克和平的，只有这样子才可以继续下去。所以明白，所以大概那个大的趋势是这样的趋势。结果现在证明最会打仗的最会对付 ISIS 是库德族的人，是北边这个人。好了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巴比伦倾倒一定有人叫他倾倒的，是什么叫做倾倒的？所以你要读十三章，你读到十三章的时候，你特别读到十七节，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，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。所以巴比伦倾倒了，巴比伦倾倒了，最后大家不要忘记复兴的巴比伦是亡在谁的手里呢？是亡在马代的手里。那马代人是谁呢？马代人就是今天的库德族人。或者我这样说吧，最近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，我们跟着彼得走，我们当然就到了马代的土地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娶了个马代的公主，对不对？尼布加尼撒王是在巴比伦，巴比伦呢是两河流域一望无际，看着你是平原什么都没有。但如果大家今天有可能到土耳其，到马代那个地方，就北边马代那个地方，有山有水，根本就像伊甸园一样，而且刚好是四条河。那今天我们不敢说那是比逊河，我们叫它塞比逊，然后就好像塞珍珠一样。那我们不敢叫它这个基逊河，我们叫它塞基逊，而且我们不止看了，到家大家一定去碰过那个手，所以那个真的就像伊甸园一样。你想想看，这个马代的姑娘根本是出生在伊甸园。结果现在下嫁，嫁到哪里去呢？嫁到这个巴比伦去。巴比伦一望无际，通通是平原，他没有多久当然就想嫁了嘛。所以尼布加尼撒王说，好了，你这样回去也不是办法，那我现在给你造假山叫假水。所以呢他就造了空中花园。所以这就是很有名的，在巴比伦有空中花园，意思什么呢？在巴比伦是山也没有水也没有，山也没有，所以现在为着安慰他思乡之苦呢，所以就造了假山，就叫了这个假园子，叫做空中花园，这就变成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。所以从这里就知道说，所谓马代公主是从哪里来的，就是从库德族这一代来的。你知道在那一代叫斯坦就是区域的啊，什么斯坦。那么现在有人叫做库德斯坦，库德斯坦就是库德族人所在的地方。那严格说来，没有这个地区，但实在说来是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，一个是土耳其，一个是伊拉克，还有伊朗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伊朗有库德族人，在伊拉克有库德族人，土耳其有，他们都属于马代的人啊，很有意思。你如果真的到了马代那一带的话，你就会发那个附近有一个湖叫做泛湖，这个泛湖的旁边你会找到好多的猫，那个猫的眼睛呢是两个不同颜色，一个是蓝颜色，一个是绿颜色。所以一个呢我们说它是马代，一个是波斯，就很容易记得的。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马代人就是从那一带，是从那一带，从那个两河流域上游那，他们住在那个地方，他们，所以呢，到现在为止，这三个国家，如果所有的库德族人，你把他所在的范围把它围起来的话，他的版图等于整个法国那么多，他们称他做库德斯坦。那库德族人是谁呢？他们像以色列一样，他们流离失所，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。所以除了以色列如果复国之外，如果有一个国家将来要变成独立的国家，那么应该就是库德族人。那么根据圣经的预言，库德族马代人要重新抬头，这个树要重新起来。因为什么？是马代人叫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很有意思的弟兄，今天最会对付 ISIS 的是谁呢？是库德族人。好像给我们看一点的影子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个库德族人当然今天在伊拉克是占上风，因为他的确是很有功，可是在伊朗，在土耳其就变成问题了，就变成问题了。因为这些人他们觉得他们很古老，他们希望能够独立，他们希望有个国家。当然如果你从整个土耳其整个的思想来看，当然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。那伊朗当然也舍不得希望他们独立，没有人会希望他们独立。可是现在呢，他们打得有声有色，对付库德族呢是对付 ISIS 他们是最好最好。所以将来如果万一库德族独立的话，尤其如果是这个伊拉克的库德族独立的话，那第一个承认的是以色列，这个很清，以色列老是讲清楚，第二个应该就是美国。所以现在的局势是慢慢慢慢的演变，你就看见说这一般的人要慢慢的起来的，慢慢的起来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跟着彼得走，我们碰到一些难处。我们两个难处，一个难处呢，我们本来要去看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乡，亚伯拉罕故乡在哈兰嘛。但是呢，哈兰是很兴奋，因为到了哈兰呢，实在说来，那个房子，你的确可以想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那个多少年前，四千年那个房子那个样子，那的确是非那值得，你值得来回票价。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替弟兄姊妹想啊，因为你信心很强的，别的弟兄姊妹信心很软弱，所以如果你住在哈兰，晚上你就可以听见 ISIS 的声音。那这样当然大家不安了，所以我们后来跟弟兄姊妹，我们后来想还是不要让弟兄姊妹太紧张，我们就不去了。我们那好不去，那么一定要去，要么就换成比推尼亚或者换成加拉泰，那这是一个。那第二呢，我们当然要到哪，要到亚拉拉山去嘛，因为你看见彼得前书很清楚，一面讲到挪亚的故事，一面讲到亚伯兰的故事，所以应该要去哈兰，应该要去亚拉山这一带。那么那一带呢，在圣经里面叫做亚拉拉地，又叫做亚阿尔麦尼亚地啊，这个两个翻译都可以。所以那是全世界最高的地，那就是当时方舟他们一漂流下来的时候，就从那里慢慢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了。那个地方刚好是全世界的中心，因为刚好是从好望角到柏林海峡的中间，刚好是地中，刚好是太平洋到大西洋的中间。所以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很多欧洲人是从那里分散的，根本和我们圣经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当然从那里出去的。所以如果跟着彼得走，当然是跟着过去，你知道外邦人是没有底子的，但是如果跟着彼得走，犹太人他们是分散到这些地方，那当然他们对这些很有印象，所以我们当然往东走，往东走当然要往亚拉拉山走走。但是很稀奇啊，我们刚好访问完了亚拉拉山，那个门就那个路就封死了，后面人不能再去。然后英国就通知全世界，英国就通知英国人说，你们千万不要到亚拉拉去，因为他们打起来了。那么实在说来是蛮危险，实在说来蛮惊险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慢慢慢慢的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就在我们要去以前，这个土耳其的总统本来是比较极端的，所以因为本来他是想和因为阿拉伯之春嘛，所以希望说跟